嗨，大家好，我是 Vincent。 前几天发生一件事情，让我整个人那一整天啊，我觉得被影响了。就是我前几天不是发了一部跟欧娜的访谈吗？那一段访谈呢，如果你在一发布的时候就先点开来听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内容根本不是我跟欧娜的访谈，是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我的音频发错了。你知道发错这件事情，我发了之后完全不晓得，是我收到的那个 Instagram 有人发给我讯息说他发现音频并不是欧娜的访谈，所以我才急急匆匆的快点把这个音频给换掉，发一个新的。那这件事情我觉得经过之后，我自己看背后的下载数大概两三千，就是那一小时之内两三千个人听了，我自己觉得很过意不去，因为我有一种我好像在骗他们的感觉。所以我那一整天从大概下午两三点开始就在想这件事，我在想我怎么会做出一个那么蠢的事情，那我一整天都无法原谅自己。所以我后来得出一个结论，其实有时候要原谅别人犯了一个错误，你会认为说反正人本来就会犯错嘛，好像比较好原谅。但这件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我的天哪，我一整天都没办法释怀。然后怎么释怀呢？就睡了八小时，隔天开始运动的时候，完全忘记昨天发生的事情。所以呢，我认为有时候睡觉或者说时间是治愈自己最好的方式，这句话是对的。那讲完这个呢，要开始讲到今天干爸的事情。干爸是什么？就是赞助商嘛。赞助商就是这一集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 app。其实我自己还蛮喜欢跟大家分享 app， 因为我之前的工作就是写 app， 所以这个应用程式它的好跟坏，我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就是可能不流畅，或者说一个细节它没有设计到的话，我会觉得有点可惜。那这样子敏感度其实会比其他产品或在使用上来得更加敏锐一点。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款，它叫做 Elsa Speak， 它是一个英文对话学习类的 app， 或者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 AI 教练的英文学习类 app。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 AI 教练？因为我觉得它里面的几乎任何一个功能，当你今天使用完毕之后，可能对话完毕之后，他都会告诉你你可以怎么修改。而这个修改就是他给的回馈啦，我认为是非常真实的。例如说你有时候你可能发音，我今天认为如果你今天没有特别调教过你的发音，或者说你不是从小在美国长大，那我们都会带有一点中文口音进去，所以当你今天在发音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中文腔。平常你在讲的时候你不认为这有什么样子的问题，但当你今天想要把它调整成一个更接近美国人讲英文的感觉的话，这一款 app 当中的这个教练给你的回馈，我认为是非常好用的。所以我今天想要分享里面的两个功能，我自己在使用完毕之后，我认为是一个让我最有感的体验。第一个，它叫做每日练习。那它的每日练习并不是每个人都得到一样的练习，是你在开启这个 app 注册之后，它会做一个小小的测验。那这个测验就是在看你的口说能力到底到达什么程度，然后得到你的程度之后，他每天会分派不同的任务给你。那这个任务其实有分什么发音啊，或者说重音跟语调。那我先讲发音部分。今天你在首页的时候会看到一个东西叫做练习每日课程，进去之后会分五个，那这五个可能就分成刚才所讲到的发音啊、重音、语调。那当你今天在跟着上面的单字或者说跟着上面的句子在念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你哪一个 T 或者说 D 没有念清楚。那这些事情呢，就是今天没有一个 app 或者说一个英文老师在旁边帮你听你的发音的话，可能这些细节你都不会注意到，然后他就会告诉你你可以怎么做修正。再加上我觉得他一个更好一点，就是当你今天你录完音之后，左下角会出现一个耳朵按钮，那这个耳朵按钮就是听看看你刚才是怎么发音的。这样子如果你今天念错的话，你会有一个脉络可以去寻找一下我刚才是怎么念的。因为当你今天在念的当下跟录音这两个音频，我觉得你自己对照一下，你会发现好像跟你所想象的不一样。你认为是这样念，但实际上被录音下来的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觉得这个小耳朵的设计是非常贴心的，也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做修正。那另外一个练习它是关于重音，就是我们今天可能带着讲中文的语气在念英文时，你可能会在一些不该重音的地方发太重，或者说 get 或者说一些 the， 你可能这些字你认为很重要，但其实对于英文母语人士来讲，这些字就是带过就好。当你今天点进去的画面里面会有一个进阶，它会告诉你你现在念这个句子口音 是否有足够像母语人士，他会给你一个评比跟一个分数，我觉得还蛮好玩的。这是关于每日练习。再来第二个功能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可以跟 AI 所扮演的角色跟他设定的情境进行一场非常有趣的对话。为什么说非常有趣？因为我一开始打开 APP 的时候，它放在最上方，就是跟 AI 进行对话。一开始我在想，它会不会很制式，就是我今天只能够回答你所问的问题，而且我不能够像聊天一样问一下最近天气如何啊，问一下一些就是会跟朋友聊天的东西。我原本以为是很制式的，但开始进行之后，一开始我觉得我个人是很紧张，我很怕我念错一个单词，或者说这个句子我这样子嗯啊，或者说 and 我可能会念太多的话，这个 AI 会不会很没有耐心让我把它讲完。结果我发现其实这个 AI 的对话它是很有趣，就是一开始你可能会点选随便一个啊，随便一个任务，你可能点一个中度等级的进去之后，他会告诉你你待会在对话当中要完成哪几件事。就像我第一次选的时候，我就选我要订一个蛋糕，后来他告诉我说你待会要跟店员讲到你要什么尺寸，你要什么口味，并跟他讨论你要上面放什么装饰品，这就是任务提示给你的。然后开始对话之后，你就得想办法在对话当中把你这些任务所提到的这些要点啊放在你的对话当中。后来我发现你并不用真的很明确讲出，例如说我要巧克力口味或者说草莓口味，并不用一开始这样很明确，而是边聊的时候，其实他的 AI 我觉得还蛮准的，你可能说 I like chocolate， 那他就会放进去哦，他认为你有回答，而不用说我就是要一个巧克力口味的蛋糕，不用这么明确。我认为他的就是在分辨你今天在阐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认为他在你的文字当中抓取重点的能力是还蛮准的，加上你是真的可以跟这个 AI 进行很生活化的对话，像是你可以问他天气如何，你可以问他就是最近的工作如何，其实他都会回答你，虽然说他到最后还是会把你导回到这个主题上，但是你乱问他问题的时候，他是会每题每题都去回复你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它的好玩地方在于说，他会去提升你未来讲英文的动机跟信心。因为我自己认为啦，我们可能英文能力并不差，但当你今天可能胆怯，可能过了好半年一年你都没有讲英文的时候，有一天一个外国人向你问话，或者说向你问路，甚至你今天来到国外去玩的时候，你会认为说我很久没有讲英文了，会不会讲出来很不标准，所以你对于自己是很没有自信的。那当你今天越没有自信越不敢讲，那你的英文退步就越多。可是当你今天透过 Elsa Speak 跟这个 AI 所进行的角色进行对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我讲这个问题它是能够读懂的，那你越讲越多越讲越多，当你下一次在出国或者说遇到外国人跟他聊天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我之前在跟 Elsa Speak 对话所用到的这些句子跟单词是可以用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是可以提升很多自信，加上你会让自己语感维持在一个还不错的水准。所以关于 Elsa Speak，你可以点选我放在资讯栏位内的连结，从这个连结进去，你所看到的价格会比官网现在所现行的价格再更便宜一点。然后我自己非常推荐这个 Elsa Speak 给大家，因为我觉得它的 AI 辨识是还蛮准确的。所以呢，谢谢干爹今天的支持。我们再回到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书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它叫做《深度职场力》。那关于这个书名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本书原文书名叫做 So good they can't ignore you， 就是你今天好棒，棒到大家不能够忽视你。可是为什么会翻成深度职场力呢？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他出过深度工作、深度学习力，所以我觉得可能出版社就认为这本书的作者他的书名就要叫做深度叉叉叉、深度叉叉叉，很像是我们在看电影时什么神鬼叉叉叉这样子，可能你会对于这一个系列会有一个你基本认知，你会认为说哦，这个作者所出的作品应该都是还不错。所以我觉得他出版社啦有他的顾虑，那这本书的原文说明就是你今天站到大家不能够忽视你。所以我们延续下去，这本书要探讨的主题我认为非常明确，他想要聊的是当我们今天在挑选工作跟挑选职涯的时候，究竟要挑选那个你有热情你有兴趣的比较重要，还是说你去深耕你的技能跟你的资本是比较重要的。那关于这个我必须用一个名人的故事来跟大家讲，这个名人不是指那个火影忍者的名人，是指名人有名的那个人。这个名人呢是贾伯斯。贾伯斯他在2005年在史丹佛大学的毕业典礼当中他致辞的时候，他讲到 把工作做得有声有色的唯一方式就是热爱你做的事情，如果还没找到就快去找，不要将就。所以他的这一句话被很多人引用，好像认为说你今天就在找工作的时候，你必须找出那个跟你内心当中最有热情最有兴趣的事情是相符合的，这样子你在做工作的时候，你今天在加班的时候，你才不会埋怨这个埋怨那个，因为这个工作是你喜欢的。那这一件事情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贾伯斯，他是真的从小到大就这么爱科技跟设计电脑跟设计手机吗？贾伯斯在他大一的时候他就辍学了，那辍学之后呢，他先是在校园当中闲晃了一阵子，后来他去当过报社的晚班，后来他也去过农场工作过，甚至到了更后期他去了印度进行精神之旅。后来他完成了精神之旅回到美国之后，他的一位好哥们叫做沃兹尼克，沃兹尼克呢他是一个电子专家，当时沃兹尼克他收到一个订单，有一个老板想要委托这个沃兹尼克帮他设计一个东西叫做终端设备，那这个终端设备就是可以发讯号发给可能中央机器这样子，可以互相发讯号。当时沃兹尼克收到这个订单，他认为说还蛮值得去尝试的，他喜欢去研究这个东西。可是沃兹尼克他本身就是一个热爱研发，热爱就是研学术这样子，但是他不喜欢商业上的沟通细节，所以他就找到了贾伯斯，然后说贾伯斯，我今天有一个订单，那你可以帮我处理中间这个商业细节吗？贾伯斯就说哦，好啊。后来呢他们两个的合作就开始了，一开始合作无间，叭叭叭走了一阵子之后，贾伯斯自己又跑回去农场工作，哦，不觉得很莫名其妙吗？真的很莫名其妙。那回去农场工作不久之后，贾伯斯又绕了一个弯路回来，他找到沃兹尼克说不好意思，那我们的合作可以继续下去吗？后来沃兹尼克说不行了，你过去的职位我已经找到一个人取代了。所以贾伯斯他在这个时候完全跟科技脱钩。但是过了不久之后，贾伯斯他翻开杂志，他发现最近在这个科技圈当中有一个新趋势，因为当时很多人喜欢买一些零件，买一些电路板，把它拿回去在家里面组装成一部可以跑的电脑，当时只要懂这个电子产品的人就喜欢玩这一套。那贾伯斯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商机，所以他就找到了沃兹尼克，他说沃兹尼克，我现在在杂志上发现一个新商机，你可不可以帮我设计电路板？那沃兹尼克一样啊，他喜欢这种挑战的事情，但是他不喜欢交易之类的事，所以他就问贾伯斯说那你可以找到订单吗？贾伯斯就说没问题，他就开始进行他的业务之旅。后来呢他来到一个店叫做 Bice Shop， 他就问老板说我们现在有设计电路板，你想不想购入？老板说这个电路板我有兴趣，可是我对另外一个东西更感兴趣，就是把电路板跟一些零件组装成一台电脑之后的完整电脑，我也感兴趣，我要下订100组。贾伯斯说好没问题。后来呢为了去支应这一笔订单，100组嘛蛮多的，他就开了一间公司叫做苹果电脑公司。后来有后人再去评论关于贾伯斯这段经历时，他们讲到当时啊他们只是很谨慎的小规模创业，从未痴心妄想可以征服世界。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到底贾伯斯他口中所说的热情是从小到大就深埋在他骨子里面，他认为说我这辈子就是要把手机给做好，我今天要把电脑设计得非常好用，还是说他是在这一行当中发现了自己还蛮擅长在推销的，或者说他很知道消费者要什么，所以越做越好，越做越有热情呢？我自己认为我打内心认为他应该是后者，但是呢没有人可以知道答案。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他的故事当中可以分支出刚才这个疑虑，究竟我们今天在挑选工作时要挑选一个深埋在内心的热忱跟兴趣，还是说我把一件事情做到非常好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就会对这件事情感兴趣的。我们先从第一派来讲，就是热情导向派。我们认为说今天当我在工作时，我应该就要挑选那个我有热情我有兴趣的。那当今天你心中抱持这个想法时，当你今天开始工作，你觉得说怎么那么烦，我来为这个审计部门讲一下话。审计部门我觉得还蛮辛苦的，因为我身边还蛮多就是做审计的朋友们，他们每当每年的4月5月时， 他们就跟自己的床离得很远。为什么呢？因为加班到12点、2点、4点是家常便饭，有时候可能下楼吃个早餐，回去睡个一小时就马上再开工了。所以我觉得哦，这个好辛苦。那当你今天是一个审计员，你就想说我今天才刚毕业， 我辛辛苦苦学那么多财务的知识，结果来这边加班加到快死了。那这时候如果你心中是抱持着我应该在下一份工作找到一个我感兴趣的工作，而不是在这边消磨殆尽我的精力跟青春的时候，如果你今天是抱持这个想法，你就会一直想要去转职跳槽，因为你认为说我今天会把这份工作做得那么辛苦，做得那么累，做得那么不甘愿，就是我不热爱这份工作。那当你今天有这个想法时，可能一次不会，两次不会，但是五次的时候你可能会受不了，你可能就会开启一些求职的网站，开始去投递履历。那如果这个转职今天让你没有成功，我认为没有成功这件事情会让你更加痛恨你现在手上这份工作，因为你会认为说我原本想要跨出去另外一步的，结果这个公司不要我，我又只能够留在原地。那你会觉得说你今天是被迫困在这个地方，你会痛恨你现在这份公司，你会越做越不开心，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呢，我来讲一下。第二种就是你今天转职成功了，你原本是个审计员嘛，但是你认为说你心中那个澎湃的感觉想要告诉你你应该去寻找下一份工作。那我来讲一个我最近听到的小故事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跟某一个创作者聊天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很难找员工。我说咋啦，怎么会这么难找呢？你明明就鼎鼎大名的。他说很多人整个小朋友刚毕业之后，他们就认为说跟网红一起工作拍影片接业配应该是一个很好玩的体验，结果来这边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之后，他们发现不过就如此，就是做一些在大公司会做的事情，所以他们就离开了。于是他们的感慨是，我很常对他们掏心掏肺，把我任何会的东西都告诉他们，结果呢他们一个月就闪了。哦，好，所以假设今天这个审计员他心中那个澎湃的感觉告诉他说，我应该将我的创意跟精力发展到 YouTube， 发展到影片上，所以他找到一个网红所开的公司，他进去了。进去之后一开始他会觉得还蛮开心的，想说我终于梦想成真了，这是我把创意发光发亮的地方。那我认为这个想法很赞，没有错。但是呢，一开始你进到这个新的领域，你可能会忽略所谓的实力问题，因为你可能要在这行混下去的那个基础能力是比不上原本就在这行混的一段时间的人。可能是你的剪辑能力，可能是你今天写脚本的能力，今天是你去涉略不同主题的能力，你可能都比不上这些前辈们。所以在一刚开始你要做的工作可能就是一些比较枯燥乏味的行政工作。那做着做着你想说没关系啦，反正我就是热爱这个工作，你撑下去半年一年，那我认为这些枯燥乏味的事情会让你原本对这个行业的热情跟兴趣消磨殆尽。你会认为说我原本抱持着我在这边发展我的创意的这个想法，结果在这个工作里面是办不到的，你有可能又非常信心人的回到你原本的工作。这是我觉得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会去喜欢一份工作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我认为是我们是否能够将自己更多的才能在这个职位当中可以发展出来。我老实讲了，我自己认为每个人都希望被大家看见，我是有不同才能的，我是一个更加多元的人。那如果今天在这个审计部门当中只能够被大家看得到我的财务能力，可是我明明还有很多创意，我明明对影片有很多想法，我明明可能可以做更多事情，但我今天因为这个职位被困在被限缩在这个地方时，我认为非常不值得。所以当你今天来到一个公司时，这个公司给你更多的发展空间，或者说简单来讲给你更多自主性，你会认为你在这个地方更受到重视，你会更喜欢这份工作，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我认为是自由。自由像是其实很多人会去选择业务性质的工作，就是爱他的自由。因为一个业务，因为我父母亲是业务，他们基本上早上去开个晨会大概早上十点钟，他们就可以离开办公室不用再回去的，所以他们相对自由。但业务来讲，他们比较大的压力就是他每个月都是得靠他所挣到的 订单啊，或者说保单啊，还是说他卖掉房子来换到他可以拿到的薪水。所以我认为有利有弊。但当今天一份工作可以给你更多自由度，例如说今天大家不是很多人都可以 work from home 吗？那你今天可能三天在家，两天去公司的话，你会认为这份工作给你更多自由，你会更热爱。第三个讲到比较现实层面的，今天这份工作一样工作一个月，一份工作可以给你10万元，一份工作给你5万元，你可能会更加喜欢10万元的工作。我们先不要讲它可以换到的任何好处，而是说你心灵上会觉得说，我今天用同样时间但可以得到更多的报酬，是否代表我今天所提出去的能力更被公司给接受，更被这个社会给接受。所以我认为这三个算是我们会喜欢一份工作的还蛮多原因。或者说我们再扩展一个，我忽然想到一个，就是这份工作的意义感。因为很多人今天会去选择一个非盈利组织，或者说对社会更有明显帮助的工作，就是他们认为我今天在工作之余，我的工作成效是可以实际帮助到这个社会的，他们认为工作起来更有动力。所以以上这一些都可以算是我们今天会喜欢一份工作跟我们未来职涯的一种想法。但当你今天来到这个你有热情你有兴趣但你的实力未到达的环境之下，你一开始在做的事情是跟你原本所设想会喜欢这份工作，或者说这份工作能够提供给你的东西是截然不同的。于是我想讲的是，这种热情导向兴趣导向有可能没有那么的符合，我只讲有可能，可能对有些人来讲是符合的。当然这本书所提出的论点是说这种想法比较危险，所以他比较推荐的是，我们今天讲一句简单的啦，找个好工作还不如好好工作。这句话很鸡汤，但是为什么呢？当我们今天找出一份工作当中他所需要的核心能力，而你今天先不要管这份工作他多辛苦，你今天努力的把这个核心能力练到最好，好到大家不能够忽视你的时候，你就可以来到下个阶段，而下个阶段你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自主跟自由跟金钱跟意义，这样子你就会为自己打造出一个更喜欢的职涯。我来讲一个例子，就是我身边一个好朋友的例子，他在一间就是算是网红的经纪公司上班。那一开始他就是一个挂行销名字的人，你知道吗？那行销的时候他就是把公司所接到的案子发给不同的 KOL， 一开始他做的工作是这样子。可是因为他的业绩算是还蛮好，就是他发下去的速度也快，然后得到成效也很好，后来公司发给他一个艺人，让他专门去带这个艺人。那这个艺人带着带着，他所接触到的厂商可能包括了团购商，可能包括了某些固定的会发业配给他的厂商跟游戏商慢慢进来了。那等到厂商越来越多之后，即使这也让他旗下的艺人逐渐走红了，我朋友他的自由度就提升。因为公司认为说，你今天应该把重点放在你的艺人该怎么，就是他的网红啦，该安排什么行程，他该接什么业配，那其实你来不来公司没有这么在乎。那后来呢，就是他的这份能力其实被不同的网红给看见，那这些网红都透过公司联系到这个经纪人。所以我现在这个朋友他旗下是有2到3个艺人让他去分配的。那我们可以讲，就是他现在有这么多艺人可以让他去分配的情况之下，会让他有更多才能跟更多想法被落实。因为可能原本他的旗下艺人是走这一派的，他的领域是这个，但是他现在有2、3个艺人在跑，那他是否可以把他原本想要落实的想法不能够落实在 A 这个艺人身上，那 B 跟 C 的艺人身上或许可以落实。所以我们可以讲，他因为卓越的谈判能力跟拿到订单能力，让他可以发展出更多才能，他得到了自主性。所以我可以这样子再收敛回来讲，我这个朋友就是把他的这份职位所需要的业务能力提升到很顶到大家都看见他的表现非常杰出了。那这份杰出让他带来了所谓的自由跟自主。所以我想要强调的也是这样子。可是呢，这个想法听起来非常有逻辑，好像也非常完美，但我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之下比较难落实。因为就过去我认为一份职业所需要的技能比较单一一点，我们讲乐器，我们讲围棋，这些东西只要你今天把围棋的能力提升到顶，那你就是最赞的。那你今天把一个乐器把它吹奏得非常好听，那你也可以变成最赞的这个奏乐家。 可是现在的很多职业里面应该存在着更多是综合型。我想一个身边的好朋友，他是一个主持人，那这个主持人所需要的能力真的是很多元诶。首先我朋友他的英文超好的，所以他可以接双语的，那我听过有三语的，就是日文、英文跟中文都可以，所以在这个行业是还蛮竞争的。那除了这个外语能力之外，口条很重要。那口条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你除非自己加以训练，不然你可能过去在你的大学或者说高中的时候，可能没有这样子途径让你可以好好训练自己的口条，再加上反应能力。因为我前阵子真的参加一个比较大的活动，我看到那个主持人真的要面对到很多可能原本没有安排的桥段，原本可能这两个来宾没有上来，结果忽然上来了，那上来这两个来宾叫什么名字他也不知道，所以赶快要跟底下的人拿到他的名字，然后欢迎他上台。那我觉得一个主持人他的反应能力就非常重要，你看单单一个主持人他所需要的能力就这么多，而且我只是旁边看的而已哦。如果今天叫一个主持人过来讲，他一定可以讲出更多来。所以我自己这样想，到底有没有一个能力是可以附着在任何的主要能力之上的，然后当它附着上你身上之后，你就会变得比较不同一点。我想一想，这个东西就是外语。因为我想一下，当时我在那个最后一份工作的团队里面有一个他是从印尼来的人，他的外语能力非常非常好。一开始只觉得说他很好用，呵呵，就是跟国外的同事在接洽的时候可以派他上场。但是这份好用其实也变成他的独特价值，因为后来有很多的专案都是由他来掌握。因为今天他有非常杰出的外语能力，他可以写出全英文的简报，他也可以同时跟国外的客户进行沟通跟交流。所以我想讲的是，今天你可能会写程式，但你今天可以透过加强外语能力。今天可能你是出版社里面的编辑，你今天如果有非常好的外语能力的话，那一些国外作者来台湾所举办的见面会，你是否就可以主持了呢？或者说有一些国外的杂志今天需要有人来做编译跟编辑的时候，你是否就可以胜任这个职务？然后你就会发现，因为你今天有非常独特的价值，你今天核心能力把它升到顶了，你可以得到的机会越来越多，或者说你会有些累一点，可是你会发现你有更多才能被大家所看见，然后你也得到更多的赏识跟自由，跟你今天做到越来越多专案之后，你会发现你这些专案可以影响到更多人，所以工作带给你的意义感也会提升，钱也会提升，那是否就可以让我们足够热爱这份工作了？这也是透过技能累积，或者说简单一点的技能导向的手法，可以让我们对于自己的工作更加的喜欢。这也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谈到的重点。所以我再回去讲一下刚才那个干爹的广告，如果你今天呢认为自己的专业能力是这个没错，但如果可以再加上一个外语能力、英文能力的话，会让你更加分，那 Elsa Speak 我非常推荐。 OK， 好，那讲完这个呢，我来讲一下我自己对于今天分享的这一篇我自己的心得。我自己读完之后，我一直在想，到底我今天从过去的工作换到现在这份工作，是热情导向的还是技能导向的？我对于自己的了解，我在工作当中有两个原则。第一个是，这个工作不能够踩到道德底线，这非常重要。踩到的话，除非钱很多，哈哈哈，踩到的话我可能不能够接受。第二点呢，我很在意一份工作里面是否可以让我创作出东西。因为不晓得为什么，当我今天某个想法跟某个概念落实成一个产品也好，落实成一个服务网站也好，当我看到这个东西出现了，好像自己的孩子出现之后，我会认为说好有成就感哦。所以我可以往回推，我大概在大学高中的时候会自己写歌词然后自己唱，因为我不会乐器，所以我也不会谱曲啊，那些都不会，但是有很多的歌曲会把念的地方、唱的地方给拿掉，所以你就可以填词唱自己的版本。那时候我很喜欢干这种事，那也幸好当时没有很好的录音设备，所以我并没有把它录音下来，感谢天感谢地。后来呢，不是写程式吗？写程式之后，我就觉得看到自己的 app 或者说你某个想法，你跟老板提出，老板说可以，后来呢某个功能就是依照你当时一个概念跟想法给落实的，当我看到这个想法或者说整个 app 跟网站今天上线之后被很多人给使用，我就会认为说 Oh my god， 太有成就感了吧， 这当中的熬夜，这当中被骂，好像都值得了。所以我真的很喜欢这种创造的过程。后来到现在这份工作当中，我的创造其实就是我的 podcast 跟我的影片嘛。那这些东西我真的在做这一篇的时候，我会过头看一下，哇，我翻到大概一年多前啊，两年多前的影片，我大概播30秒就关掉了，哦，受不了，哈哈，受不了的因素有很多，有时候我认为说语速是不是太快了，或者说某个地方的画面啊，音效好像不太适合，但是我还是忍着把它看完。那看完之后，一方面觉得就拍死，简单来讲很不好意思，那另外一方面认为说这些东西就是我过去所创造出来的，诶，好像也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成就感。所以我想要谈的是，究竟我是热情导向的，还是说我今天是技能导向的，我并没有很清楚，我并没有很确切知道我究竟是因为我喜欢创造这个东西，所以我会去写歌词啊，会去找可能创造网站跟 app， 后来来到这边创造影片跟 podcast。 其实我不晓得我是不是带着这个想法来找这份工作的，不确定。因为我刚才讲到说我在找工作时很喜欢找这种有创作元素在里面的，可是这件事情它是事后诸葛亮，是我现在往回想，我发现说其实一份工作里面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创造出来的这个过程，那这件事情是事后诸葛亮，我回头看我才发现的，所以我并不是当时抱着这个想法我才找到这份工作，所以我真的是热情导向吗？但回过头看技术导向，我是不是因为我今天可能在写程式的时候尽可能的将程式给写好一点，然后我有办法去主导这份工作跟 app 跟网站要怎么发展，最后我的技能让我有办法去创造这些东西，那来到这份工作里面，这份工作里面有可能今天要辛辛苦苦的写稿啊，辛辛苦苦的把这个影片给制造出来，那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断的可能呢、啊，尽可能的把一些所需要具备的技能给具备之后，我才有办法进行创作这个过程，所以我是技能导向的吗？其实我也不晓得。所以我要说的是，当你今天可能听完这一篇之后，你也不晓得自己是技能导向的还是热情导向的，这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也是嘛。那我觉得这一篇给我们的启示是这样子，可能等到你下一次做工作做到好烦啊，觉得这份工作不是你的热爱，你可以想一下，那我今天透过兴趣跟热情去寻找下一份工作时，其实一开始我还是得做这些狗屁倒灶的事，所以呢，我可以想一下，我要持续在这份工作当中将核心能力给巩固起来，还是说我今天选择跳槽，这样子我裸辞之后可以找到我自己热爱一份工作？那你可能可以在这个在选择的时候想一下，哪一个会比较靠近你想要的？你是想要透过技能来换到更多东西，还是说你觉得这辈子我就是要追求热情？我认为都没有好坏，但是就是一个选择。所以来到这，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看到为之入迷的一个动漫，它叫做《肌肉魔法史》，可能很多人已经把它看完了。那这个《肌肉魔法史》呢，你看完之后，你可能会有一个想法是：哎，这部动漫是不是有置入奶油泡芙？因为里面主角非常非常可爱的，他时不时就拿出奶油泡芙出来吃啊，或者说动不动他心情一变啊，就发现是因为他的奶油泡芙被压扁了。那这部动漫它的好看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在于它非常无厘头。我认为它跟那个One Punch Man 其实有点像，就是那个一拳超人有点像，但是他有自己独树一格的画风也好，或者说独树一格的故事走向，我认为是非常非常好看，而且非常非常解压。那在看这部动漫时有什么要点？就是不要看得太快，因为目前就二十几集，如果你觉得说好好看了，你拼命追追追追追追到后面二十几集，你会发现人生忽然没有意义了，因为它没有更新，哈哈。所以呢，这部《肌肉魔法史》我非常推荐给大家来看，在你的 Netflix 上面就可以看到，但不要看太快。所以回到今天书上，我认为今天这本书是怎样子的人呢？我认为今天你正处在职涯的选择期，你在想，我是不是应该裸辞，然后去做一个我从小到大梦想去做的工作？当你有这个想法时，这本书适合你。或者说，你今天困在一个职位里面，你在想，我都在这个职位待了五年、十年了，我要持续待在这吗？好像不太对。这时候呢，啊，我可以补充，你可以想一下这份工作适不适合。首先，你要想一下这份工作所需要的核心能力，这个工作、这个职位能够让你去好好练习这份 核心能力吗？还是说其实你所需要的核心能力你的工作不能够提供给你，那这一份工作可能就要小心。好比说你今天是为了写剧本来到一个制作组里面，但你发现你的职位不能够让你去练习写剧本的能力，这时候你可能就要多加小心是不是要换工作了。那第二个呢，当你今天所做出来的工作成果会危害到社会或者说有道德的疑虑时，这份工作可能也没有这么适合。那在此情况之下，你可能就可以想一下，我是否可以透过培养自己的能力跟技能来换到一个更好的职涯。所以以上这些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我们下次见，拜拜。